今天给我们的话语是《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路加福音》十三章一到五节，我来读。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使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中的事告诉耶稣。耶稣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十八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阿们。在地球村，今天也在那里发生着大大小小的事情和事故，而且在发生的类似于地震、台风，也发生了这样的自然灾害。人所经历的灾害大约分成三种，第一种是地震、台风、海啸、干旱、洪水等的天灾。这一类灾害凭着人的力量不能完全抑制。代表性的事件就是2004年12月26日从印尼苏门答腊岛的西部发生的南亚大地震，也就是海啸。那个时候大概有30多万人死亡，约有5万人失踪。其实我们无法知道准确的死亡人数，是更耿直的告白。2008年5月，在中国四川省某个地区发生了地震，有69000人死亡，18000人失踪。还有2011年3月，东日本发生了大地震，有16000人死亡，2500人失踪。2005年8月，飓风卡特里娜台风袭击了美国的新奥尔良州。当时新奥尔良地区80%的地区浸在水里，麻痹了电和上下水道设施，1800多人丧生。在这种天灾面前，被称为世界强国的美国、中国、日本都束手无策。美国每年刮着伴随许多雨的热带低气压飓风，韩国虽然刮台风，部分地区也许会有些事前的防御，但是也是不能解决根本问题。第二种被人们称为人祸，而相当于战争、恐怖行为和暴力等。这个特征是故意的。2001年9月的911恐怖袭击，以及去年4月在复活节的时候，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也把教会和饭店为宗教性的目的恐怖袭击的对象，有290人死亡，500多人受伤。此外，世界各地也发生着大大小小的恐怖事件和暴力事件。最后第三种是人祸，却是无意的行为，由于机器的故障、客机坠落、船沉没，或者大型建筑物坍塌。1/4世纪前圣水大桥坍塌和三丰百货店的倒塌事件，以及5年前的4月号惨死，以及不久前5月30日在匈牙利多瑙河的蒂萨菲赖德游船上游船的一些沉没事件等，都属于此类事件。 圣水大桥的设计师以及施工公司没有想到这个桥在建成15年后坍塌又重新建造，但是那天早上桥坍塌，经过那桥的许多车辆沉没于汉江当中。三丰百货店也没有想到为了获取卖场空间，破除墙壁和支柱，采用不符合规则的制裁勉强建造，导致整个大楼坍塌。但是百货店的建筑物因不能支撑整个建筑物的重量而坍塌，其中包括工作人员和出来购物的顾客，有500多人失去了生命。当年乘坐4月号的476人和乘坐蒂萨菲莱德游船的35人也没有想到那天船会沉没。如大型事故，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发生时人们都试图去找其原因和答案。然而由于人的有限，很多的时候找不到解决的方法，即使找到了解决的方法，但是由于自私而且不想要适用于自己，特别是发生此类事件时，埋怨的火箭，埋怨的箭头往往射向了天父。对于今天这样的问题，今天的经文告诉我们，我们面对这些问题的一个答案。一节，正当那时，有人将比拉多把加利利人的血掺杂在他们祭物当中的事告诉了耶稣。有些人来到耶稣面前讲了一件非常令人震惊的事件，他们说他们自己准备了祭物，当时献祭时献祭的牲畜是由献祭的人亲自的宰杀，即使把献祭的牲畜的血献祭时的祭物由献祭人亲自的宰杀，然后献祭的鲜血由祭司处理，祭司要把祭物牲畜的鲜血洒在祭坛上，用火稍微燔祭。也就是说，当我们准备祭物的时候，比拉多总督杀了加利利人，并将血液与野牲畜的血液混合在一起。这样的事件可以称为人祸。我们不清楚这件事的详细内容是什么，圣经中并没有清楚的说明。但是在路加福音23章12节中说，希律王和比拉多以前是敌人，但他们当天成了朋友。在杀耶稣的这件事上，他们成了朋友。有的学者认为，比拉多正是因为这件事，使希律和比拉多成了敌人。比拉多统治以色列南部的犹太地区，希律王也就是希律安提帕统治以色列北的加利利地区。但是南方统治者杀死了北方人，并将其与祭物的血混合在了一起。当时犹太人经常参与反对罗马政府的独立运动，因为罗马政府对此又实行了无情的镇压政策。对于罗马的总督，他宣布死刑的宣告呢，在当时来说并不是一个很陌生的事情，这似乎是一个家常事。人们把这样的事情 告诉耶稣，并没有说明原因。但是首先他们是希望加害人比拉多被骂，更希望听到耶稣对比拉多的定罪和说出愤怒的话。可是从今天的经文可知，人们向耶稣告发比拉多的事情，他们的焦点并不是比拉多，而是加利利人。耶稣对他们的问题，耶稣如此回答二节，他回答说：“你们以为这些加利利人比众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这害吗？”人们认为这是因为他们犯了罪而被比拉多害死。认为是因为他们最多。当时加利利是一块贫瘠的土地，这个地区的人几乎都是穷人、失败者，还有被疏远的人们。也有些加利利人希望快点成功之后去耶路撒冷这样的大都市生活，但是不少人处于绝望当中，对世上怀有愤怒和愤恨，因此他们认为天父不收加利利人献的祭，并且认为是因为他们受到了惩罚以至于死亡。但是事实上并非如此。生活在这个时代的人也同样有这样的想法。在同一座教会里面，作为服侍神的教友，经历无法理解的苦难的时候，相比与他们一同感同身受的祷告，而不少的人却认为，活该，那样生活才会遭遇那样的事情。假设在下雨天打雷，闪电打雷的主日，我在来教会的路上被雷劈死了，那你们会怎么想呢？认为郑汉昭牧师殉职了吗？还是认为郑汉昭牧师虽然自己在教会上说要活得堂堂正正，但自己却没有那么生活，因为所犯的罪太多被神惩罚了？那么哪种想法的人更多呢？即使不是我，而是其他人，你们也应该认为是前者。这种想法不仅适用于发生在其他人的身上，也在自己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也应该同样适合这种说法。可能会发生伴侣因心脏麻痹、脑出血去世的事情，或者因为子女遭到事故而们先离世的事情。我好几次从经历过这些事情的人口中听到，他们就是这样说的：为什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我好像做了什么错事吧？我们也会一样的。但是一个人如果在面对一些事情的时候，合理的思索才是一个正确的一个生活态度。但是如果一个人或者许多人面对突如其来的死亡，不是因为他们的罪，也不是因为他们被神咒诅，反而比活着的人更尊贵的死去的情况也不少。2001年9月11日，三架飞机被劫持， 其中两架飞机撞到了美国110层的世贸中心的大楼。这个世贸中心的大楼是双子大厦。其中一架撞到了弗吉尼亚的美国国防部的五角大楼，撞毁了该建筑物的一部分。当时还有一架被劫持的飞机，本来打算用该飞机撞华盛顿 DC 的国会大厦或者白宫，但是那架飞机在从纽瓦克国际机场飞往旧金山国际机场的联合航空航班，那架飞机也被恐怖分子劫持，但坠毁在宾夕法尼亚州的田野上。该飞机上有包括4名恐怖分子在内的37名乘客和包括机长和副机长在内的7名乘务员。当时在被劫持的飞机当中，唯一没有达到恐怖袭击目的而掉在田野里的飞机，飞机掉落的地方曾是煤田，现在是草地掩埋在那里。乘坐那架飞机的人虽然都牺牲了，但是因为距离居住地400米远，所以没有伤及其他无辜的生命。一本名为《我相信盼望》的书里记载着这架飞机为什么会坠落在田野上的原因，是一个令人感动的故事。飞机上坐着一位名叫特德比莫的甲骨文公司的营销职员，他是在虔诚的家庭里长大的一个，他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他结婚已经7年了，有一个怀孕的妻子和2个儿子。前晚从意大利旅行回来后，第二天早上坐上了该飞机，然后他没过多久就知道了飞机被劫持的事实。那飞机上安装了远程通信公司 GTE 的传话筒，比莫先生通过那部电话向接线员传达情况，传达了15分钟，并且在乘客当中有一些身体强壮的而且在特殊部队当过兵的人，他们一起祈祷，传达了这样的内容，并且他们一起祷告。他们希望主能够帮助他们。比莫先生请接线员告诉他的妻子说，我真的非常爱你。接线员最后听到的是，你们准备好了吗？ Are you guys ready? 我们走吧。 Let's roll。这句话是比摩先生经常对他的2个儿子说的话，问孩子们说，你们准备好了吗？ Are you ready? 我们走吧， Let's roll。 那么孩子们就会跑向门口。比摩先生在死亡阴影笼罩他们的那个瞬间，也像平常一样迎接着死亡。不能说乘坐那架飞机的人们遭到的死亡不如活着的人。耶稣还提到了另一个事件，4节。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虽然不知道这个事故是怎样发生的， 但是被认为是当时发生的天灾，或者是无意发生的人祸之类的事情。发生这个事故的时候，人们也认为他们罪大恶极而遭到了死亡。2004年南亚海啸发生于12月26日，是主日，并且是圣诞节的第二天。当时有三十多万人面临死亡。当时有一位大型教会牧师妄言说，因为他们没有守圣诞节和主日，出去玩受到了惩罚。假如真的是因罪恶和过犯而受到惩罚的话，那么我可能很早就不在世上了。另外，如果神只是因为圣诞节没有做礼拜，就允许这么巨大的灾难发生，那么可能每一年的圣诞节，每个大陆都会有几十万人丧生，可能都会发生这样的大型灾难事件，无论是天灾还是人祸。每当发生这样的事情的时候，我们都应当想的是一样的，因为耶稣的回答是这样的，3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5节，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同样说要悔改。悔改与流泪或后悔是同一，并不是同一词。悔改的文字含义是改变心态。再明确的说，就是改变心意。因为改变心意，所以对过去曾经的错误和生活当中没有神的生活流下了后悔的眼泪。因为改变了心意，与神同行，就流出了喜乐的泪水。悔改是从改变内心开始的，到生活发生变化而完成。3节和5节里面，耶稣说的是，无论看到何种事情，都应该正确的适用于自己的生活。我们社会当中是人祸最小化，就是要形成一个社会制度，也就是使人们能够尽大的遵守这样的制度。今天的经文是以正当那时开头，意味着上星期看到的12章54到59节所说的话是与此相关的。耶稣说，就像起了云彩要下一阵雨，起了南风将要燥热，分辨气象一样，要分辨这个时候。正如所有债务不还，在法庭上就不能自由一样，如果没有从人格上接受神的话，在最后的审判面前，可能会遭到无法挽回的狼狈的审判。还有今天经文当中说，世界上发生的大大小小的事情，要正确的适用于自己身上，如果生活当中有不端正的部分，就要悔改。4节5节，我们再重新读一遍。从前希洛亚楼倒塌了，压死18个人。你们以为那些人比一切住在耶路撒冷的人更有罪吗？我告诉你们，不是的。你们若不悔改，都要如此灭亡。耶稣断言说，希洛亚楼倒塌，压死18个人，并不比 其他人罪更大。耶稣如此的断言，那么至少那时没有死的人，活着的人，他们并不是因为他们没有罪或者罪少。我们本该死于过犯罪恶当中，然而神等待我们，信任我们，才能够活下来。今天是纪念2000年前五旬节圣灵降临世上的圣灵降临主日。无论我们自身，无论对自己评价的多么好，也是不像样的存在，到处都有过犯和罪恶。然而我们现在处于服侍神的位置上，完全是因着圣灵神的恩典和引导和作为，才有这样的结果。如果真心相信这一点，我们可以把我们余生完全交给神。在圣灵神里面，可以度过无悔的人生。有时虽然发生我们无法理解的事情，在永远的生命里面可以有新的意义，可以沿着永远的生命之路而生活。我们当中大部分都希望我们的生命能够持续到平均寿命之上，然而在世上我们的生命的长度完全由神来决定。今天早上用自己的脚走出了家门，很多人晚上没能用自己的脚走回家。那天的上班和上学也许会成了最后的上班和上学，也许他们并不知道这是最后的一次，而且经过长期准备出发去旅行，却不知道这个旅行成了与所爱之人的离别旅行。我们也有一天成了与熟人们最后见面，与家人最后对话的日子也会来到。不仅如此，我们人生最后礼拜的主日也会来到。我作为牧会者，觉得信徒们能够充分地活到认识到主日的程度。然而这个决定并不是我们可以做到的，而是神是这样事情的决定者。1993年3月28日，从首尔开往釜山的木槿花号列车到达了釜山站前一站的龟浦附近，出了事故。为了埋高压电线进行爆破作业，没有填平铁路下面爆破的大洞，所以飞驰的火车经过这个洞上面的时候，机关车和发电车翻了，客车中6号车和5号车扭曲成了烂纸片。这个事故是韩国列车事故最恶性的事件，78人死亡，198人受伤。我当时坐在成了纸片的6号车和5号车后面的3号车里。经过了25年，那个现场如今也不愿意去想。那么有了这件事情以后，有一段时间不能坐火车，我身边汽车经过也会感到一惊。我在这个事故的现场也通过一些人知道，说是真的是万幸，也有人说真的是神的恩典。那时我想的最多的就是 神为什么救了我？死去的人当中有很多灵魂应该还没有信耶稣，为那些灵魂而感到可惋惜。当时我正在读神学大学院，如果我死了，我可以去天国。不认识耶稣的人活下来，我觉得是不是应该更好呢？当时我下的结论是这样的，不知道神什么时候叫我要在生活中做好准备吧，而且又是获得了第二次的生命，要打足精神端正的生活。对于基督徒而言，所有死亡的形态都是福，没有受咒诅的死亡，绝对是没有的。接受一切的死亡都是福为中心，从那个瞬间开始，神所应许的神的国就展现在眼前了，就开始了永远的生命。当然这个人可以在主里面同被建造。不久以前，几天的间隔，听到了三位的讣告，送走了久病受苦的妻子。一个长老说，郑牧师，我们金劝士走了，现在剩下我一个人了。还有一位突然心脏麻痹离世的教区的家人对我说，牧师，朴执事走了。之后还有一对夫妇送走了患白血病的儿子离世，对我说，牧师，我们儿子走了。没有一个人可以在世上永远的活着，因此我们总要做好准备。然后可能有一天突然会听到郑汉昭牧师走了，我们也是每一天每一天每一小时每一小时更加的在接近的那一天。相信这个事实的人才可以超越共同目的，过继续永远的生活，借着与我们同行的圣灵，可以活出真理的生活，生命的生活，丰盛的生活。 Are you ready? 准备好了吗？ Let's roll， 让我们走吧。我们来祷告。天父，神创造了美好的世界，造人是完美和良善的，然而犯罪之后，人就日益恶化，世界就成了日益生活艰难的地方。我想拥有更多，想要做得更高，想要享受得更多，踩踏他人成了日常，持续不断的恶性循环。其中有很多人失去了家人，也有全家都失去生命的事情。天父，求神安慰在地震和台风这种天灾、恐怖袭击等事件当中失去父母、配偶、子女、受痛苦折磨的人们。虽然因为失去的家人不容易生活下去，求神让他们因此与神有更深的见面，体验到神是比人失去的部分更丰富的一位。世上有很多难以理解的事情，愿确认神的国，并且体验到神更深的设立，让我们在盼望当中来仰望。在世上的生活当中，信仰不同，民族不同，或者是由于贫穷，语言不同，不要因此就轻视他人，定他人的罪。 因为犯罪之人的本性只能发生这样的事情。因此让我们更加仰望神。在世上无论遇到什么事情，愿通过这个事情更加的回顾自己，让我们内心更加信靠神。希望在我们的每一天每一天当中，有圣灵引导，每一天都是圣灵降临主日，过着真理的生活，生命的生活，更丰盛的生活，也接续到永远的生活。奉靠耶稣的名祷告，阿门。